这个孟春达跟韩雷比较起来，武艺的功夫底儿照他差，但是孟春达的基础条件比较好，韩雷呢力量也能抵过孟春达，但是好像没有孟春达的这股野性。两人由打早晨就开始在这块就干，马来马往打了有40多个回合，不分输赢胜败，两人累得脑门都见了汗，接着打，打到80多个回合，不分输赢胜败，打到100个回合，到正当晌午了，谁都没吃饭，还没分输赢胜败，这双方的军队呢，也都杀在了一起，杀声连天呐、啊，就是杀呀冲啊，这个一枪那个一刀，是刀剑相碰，血光横飞，尸横遍野，血染黄沙。这个功夫，就在陈景龙这木龙旁边的这位川滨龙，他一直指挥着交着骨的人马往前冲，这木龙在后边呢，他手中提了这一口三清刀。他观察着整个的战局，他一瞅，对过来宋军人马不少啊，最起码得跟我们是一边多，弄不好比我们还要多。另外我还不知道他有没有援军呢、啊、如果在这个时候他再出现一个二路援军一块冲杀上来，我军想跑都跑不了，别说要这木龙囚车了。川滨龙一看这位太子跟那个大个子碰了一块了，这太子应该说是所向无敌，今天可碰见对手了，这二位打的是难解难分，很难说是谁输谁赢啊，怎么办呢？川滨龙一想，干脆吧，我要他的命吧，我把这陈景龙杀了之后，把他的人头一滴漏挂在我的马鞍桥，我带领着一部分人，我先杀出重围，逃回交州国再说。川滨龙就想到了这个主意，马上吩咐守军，来把木龙囚车打开。管木龙囚车，你看嘟嘟嘟，打打开，让你打你就打，是赶紧过来，气得咔嚓锁子开开之后，把木龙囚车门往一拉，这门拉开了，一把手就把周顺由打这囚车里边给拽出来。周顺呢、啊、自从被擒之后，在藩营里边被压，从心情上就不用说了，对他呢那不能说一日三餐随着他挑着吃啊，周顺就是有好吃的现在也吃不下去，周顺现在形容憔悴，自制也无力，周顺被他们一把就扯出来，周顺心里边非常明白，周景龙暗想，人是生有处死有地呀、啊、看来我周景龙当葬身于此。他看出这川滨龙的意思，双方征战到了关键时刻了，他要先把我杀了。周景龙被拽出木龙之后，什么话也没言语，他现在手上戴着手铐，出来之后就在川滨龙马前那么一站，把头一低，川滨龙由打马上水的泥丸下马，提着三平刀就来到周景龙的跟前。哎，陈景龙，本应该今天把你押送回传我们交州国，把你当作一名人质，可是现在此处设下你们大宋朝的伏兵，两军交战难分胜负，我不得不先把你的人头带走了，把眼闭上，我送你回家。说到这，川滨龙把这三平刀一摆，照着周顺脖子摆刀就要砍，这刀刚要砍的时候，就听嗖的一声，突，旁边打过来一支袖箭，这一袖箭正打他手脖子，这川滨龙这刀举起来，啪，这刀头就沉下来了。为什么？胳膊上中了箭。他一抖了抖，哎，在一定睛观瞧，一看就打对过来了一头红马，马上端坐一位女将，这女将正是盖娇娘。盖娇娘干什么来？她主要在解救周景龙啊。盖娇娘心想，重点人物就是周景龙。如果我们这2000人马在这跟他们交战，不能把周景龙的性命保住的话，那么我们就是打了多大的胜仗也是败仗。所以盖娇娘一直冲杀着寻找这木龙囚车，盖娇娘终于找到他的后部，到了后部看看囚车。盖娇娘今天到这来设伏兵呢，是做好了充分准备的，不但说带着单刀，带着镖囊， 而且袖筒里边都带上了袖剑。你看盖娇娘卧底的时候，这东西不能带，为什么呢？她装扮成歌女呀，她要带这个东西让人查出来，就露了破绽了。今天就是射伏兵来的，该带的她都带来。当盖娇娘这匹桃红马闯到切近的时候，一看，哎呦，那小子举刀正要杀周顺呢。盖娇娘一看这马到跟前不敢看，他一抬手，啪啪啪，这一抬手是三支袖箭，三支袖箭其中有一支关在手脖子上，那两只打空了，啪的一下关在这手脖子上。这小子刀头往下一落，盖娇娘的马就到跟前，马到跟前往下一猫腰的东西，刀唰奔他脑袋里，一刀就削过来。这穿冰龙赶紧往旁边一闪身，摆刀招架，回手照着盖娇娘就一刀。盖娇娘由大马上一纵身，噌就跳下来，来到这边，唰唰唰唰唰唰，摆单刀就跟穿冰龙，两个人在布下打在了一起。他们两个在这布下打，那边马上那二位打得更热，已都过了晌午了。这二位都是身高膀大，那都是顿餐都米的茬，今天到现在还没吃饭，俩人都饿了。这哈雷呀，一大早起来呀，就垫不了两口。他没想到这儿有伏兵，早饭呢，应该算算吃了半顿，午饭根本没吃。你敢这孟春达呢，打昨天晚上带着人马就到这儿了，一直在这射伏兵，就蹲着，蹲到早晨，知道人家敌人来了，这马上迎战，根本早饭也没吃，是午饭也没吃。孟春达这个人还有这么一个特点。是人是铁饭是钢，一顿不吃就饿得慌，这肚子里边是咕噜啊，肚子发虚啊。孟春达打着打着，突然间把马往旁边一带，喊了一嗓子，哎，听我。哈雷也带着老鱼，那你认输了吗？
还说我认输了？小子，我看你这牛挺厉害，你这牛劲头不小啊，我一半会儿还抓不住你。你饿没？
你说这是两国打仗啊，也就孟春达能说这话。他问人家哈雷呢，倒也说实话，有点饿，怎么样？
哎，我也饿了，我没吃晌饭，那你也没吃晌饭，咱们俩商量商量好不好？咱们两个上旁边找个饭馆，咱俩先吃一顿，吃饱了喝足了，咱们接着打，你看如何？
哈雷一听，好，
那就走。行，这是咱先不打呀，咱先休息，走。
两人一拨马，这样呗，把整个战场接下来，斜刺里就催马往前走，找饭馆。他们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，也不知道东西南北的方位，催马就一直往前奔呢。他们以为一直往前奔，肯定就有人家，有这个饭馆，就能有卖饭的。殊不知他这马越往前走，周围四野就越荒凉。他们往前走正是奔的鄱阳湖的方向，走着走着一看，前边茫茫一片大水，是鄱阳湖的湖边，这边是一片树林子，连个人影都看不着，别说饭馆了，连间房都没有。当他们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哟，吁，
这他妈的到了海边上了啊，这坐船这没边啊，也没有船呢，没有饭馆。我说小子，没有饭馆怎么办？
哈雷心想，那我是怎么办？你把我领这儿来的。哈雷得马上看着，既然没有饭馆，那咱们两个就不吃了，咱们两个还继续交战。
好，哎，我咱俩商量商量，咱别在马上打了好不好？这肚子饿了，骑着马一趟一趟来回折腾，这更费劲，不就论个输赢吗？咱俩下来。
哈雷说，行，下来。这二位商量着打，都从马上下来，两匹马把缰绳往脖子上一搭，也不管了。
哎，咱俩这么样，咱别这么一招一式的打了，我看咱们打了一上午了，也都差不多。这回啊，正因为肚子里没食儿，咱俩来一对三下论输赢， 你看怎么样？
哈雷说怎么一对三下？
孟春达说我打你三下，你打我三下，谁要是在这三下当中把谁给打坐地下，那就算输了，就不用再打了。你看怎么样？
好，谁先打谁？
谁先打谁？
你说，你说，那你说，
那么的，
咱俩谁大？
你多大了？
啊？哈林说我25了。
啊，那你比我大，
那你先打我。
嘿，这边的这么打起来了。哈雷一听把这个双躺一举，
哎，过来，
我在这站好了，
来吧。
孟春达把这个架势拉好了，哈雷把这牛头躺左右一分，
第一下，哎，
孟春达是摆槊招架，嘿，啪，第二下，开。第三下，开，啪！这三躺都给他架出去了。他把这槊往怀中一带，孟春达一颤，独角从人说那脑袋给打歪了。
裴硕，
哈雷说你还得打我呢。
好，你站好，来！
孟春达把这独角从人说摆飞。周达，哈雷往回一架，哒！哎，哈雷发现他没劲儿啊，他累得已经不行了。孟春达接着又打第二下，哈雷一架，哎，还没劲儿。其实孟春达留了个心眼儿，这劲儿都用到第三下上了。孟春达第三下把这个铜人槊摆起来，
哎呦！
使劲往下这一砸，哈雷摆双躺往上一架，啪！往上这一架，哈雷可就站不住了。他噔噔噔噔，他就往后倒退，退来退去，眼瞅着就要来一定墩儿。哈雷想到了，只要我一坐地下，这可就输了。哈雷拿这个躺往后那么一支，拿着牛犄就一顶地，
嘿！
站住了，他这一站住，孟春达一看，
哎，你小子耍赖，你拿那玩意支的，你要不支你就坐下了，你就输了。
哈雷说，谁说我输了
啊？我这不就在这站着呢吗？
那
孟春达这又再一看，这独角铜人说两个铜人这脑袋全歪了，这个往这边歪，那个往那边歪。看哈雷拿起他这对牛头躺在瞧，这牛头躺有两个牛犄就都憋了劲了，他拧过去了，这俩人兵器碰兵器，那么磕碰的。
好小子，看来你不服。
好，咱们还怎么打？
哈雷说还怎么打？这样吧，
哈雷也觉得特别疲劳，好像拿着牛头躺他就感觉有点沉了，有点轮不动了。
哎，咱们把兵器扔了，比拳脚你看怎么样？
孟春达一听，比拳脚好。哈雷呀，不但会武艺，会拳脚，而且还会摔跤。哈雷心想，要比拳脚，小子，弄不好我就把你摁到我的身子底下，摁到身子底下，我掐也把你掐死了。这孟春达呢，不管那套，
好了，这东西咱不要了。掉旁边剁，
他把铜人槊扔到旁边，哈雷把这牛头躺光也往旁边一扔，
来吧，进前来。
孟春达说来了。
这孟春达感觉摔跤摔的也挺好，而且他有一股蛮力气，这阵尽管没吃饭，身上感觉到没劲，他俩这个力量相等的都没吃饭，所以两个人一打手，啪啪啪开始先打，打了就俩人就咕噜在一块儿，这个撕那个衣裳，那个抓那个袋子，双方较劲，两人叫了半天，谁也把谁弄不倒，来回去转圈。这个功夫突然间哈雷往上一上步，啪，他想来个背口袋， 他抓住这孟春达，这么一背，这孟春达呢，来个千斤柱，两人叫在这就这较劲足叫了，按现在的时间讲，得有十分钟，俩这汗都出来了。最后也是孟春达扑通往旁边一歪，把哈雷也拽躺下了，俩人就在地下就咕噜。这一咕噜，一会儿他在上边，一会儿他在下边，顶啊撞啊，一会儿分开了，一会儿抓着一块儿，这通打呀，足足的打了有一个多时辰，这俩人还是难解难分。孟春拿呢就想啊，元帅有令，抓活的是立大功，弄死了是立小功。孟春达的心里边就想，总得把这哈雷抓个活的。这哈雷心里想呢，我怎么想着得把这小子弄死，可这小子我就弄不死他。你说他怎么皮糙肉厚，而且筋衰又筋碰，我跟他就抓在一起，怎么也赢不了他。两个就是叽咕噜咕噜噜咕噜来咕噜去，就把这一带的地下这个草啊，还有那个沙土地呀、啊，都滚都平了。两人在这足足咕噜了两个时辰，再等于打了一天，连马上再部下，连兵器再拳脚，从打早晨一直打到日色偏西。由于两人这力量都大，势均力敌，耗费体力比较严重，到这个时候最后两人打到什么程度，谁也没劲儿打了，这拳头往外出也没劲儿了。歇会儿，哇，俩人都打不地下，谁也不动弹。哈雷自己觉得好像浑身上下所有的力量都已经使尽，连骨头带肉无处不酸疼。孟春达倒在那儿也是这么琢磨着，我完了，这算是不行了。哎，哈雷倒在这儿，往上看着青天，旁边听着这湖水的涛声，树林子里边不时传出了几声鸟叫。哈雷心想，我打了一辈子仗，没见过这样的，这小子他是真跟我玩命的。孟春达呢躺在这儿还琢磨着，我得怎么立功啊。他忽然觉得后腰这儿隔着我，他想起来这后腰这儿带着四个手铐子，这孟春达呀挣扎着把手铐子给弄几个。哈雷这个手就在他旁边那么搭着，孟春达心合起来，这小子也没劲儿了，不过我也没劲儿了，我俩谁要先缓过来，谁就占上风，我不能让他跑了。他们这手铐拿着，突然间强一翻身，咔，给哈雷铐上一个。哈雷还不知道他弄的什么玩意儿，叫他弄在手脖子上了。这什么？他一愣神的功夫，孟春达把那手铐的另一个夸给自个儿铐上。咣，他又倒那儿。小子，这一回咱俩都靠一块儿，你也别走了，我也不走了，想跑你也跑不了了。哈雷一看，啊，好啊，一个靠我靠咱俩，这是你也飞不了，我也蹦不了。哈雷听了听空旷的四野，一点声音都没有。哈雷一算计，他们两个骑着马离开那个战场，也跑出老远一段路来。这边是湖水，周围是荒郊野林。哎呀，哈雷说，小子，你想过没有？咱俩就在这儿躺着，一个人也没来，谁也不知道，咱俩肚子里都没食，饿的都动不了了。要是整个再待一天，咱俩就更动不了了。要待着两天，小子，我饿死了，你也饿死了。孟春达一听，对，那好啊，你也死了，我也死了，咱俩就并骨了。哈雷一听，我跟你并什么骨？ 两口子才病骨呢。
嘿嘿，咱们俩不是牛跟酸泥吗？啊，咱们俩在这块病骨也挺有意思，说不定待会儿我缓过劲儿了，我把你小子给带走了呢。我们元帅说了，抓活的立大功，弄死的立小功，我要立大功。韩雷说，你大功也立不了，我这活的你带不走。啊，我能带走，你等我缓过劲儿来，你等我缓过劲儿了，你还不服啊？你看拳，这拳打的一点劲都没有。韩雷一看，我也不怕你那个开，两人抽冷汗一地，一下还在那打呢。两人在这实在太疲劳了，说着说着话，一会儿啊，俩人在这睡着了。这儿过去了，他俩在这睡着了。可是那疆场上、战场上这阵打得非常激烈。此时刻，盖娇娘已经把这2000多焦柱的人马打的是抱头鼠窜，是望形而逃。那位川宾龙啊，让盖娇娘又打了一袖箭，是负伤逃走。盖娇娘一看川宾龙跑了，这才马上搭错战场，看看有没有还没有死的焦柱国的军卒。已经投降的焦柱国的兵卒把他编好了队，等候着跟着一块回去。死了的就这样了，战场上东西都清点打扫完了之后，这盖娇娘领着乐宝先来到周景龙的跟前，给周景龙道敬。周景龙现在已经被救了，心中是非常高兴。接着盖娇娘就问乐宝啊，乐宝，你发现孟春达没有？乐宝说，刚才那孟春达跟那个神力牛喊了，两人打得挺热闹，最后两人骑着马跑旁边打去了。不对呀，盖娇娘说，这个时间算他们两个都走了很长时间了，这孟春达浑浊猛愣，别回来让那个神力牛哈雷把他给糊弄了，再吃了他的亏呀。乐宝，你带着几个人快去找去。乐宝说，好吧。乐宝马上带着十几个宋军都骑上快马。乐宝啊还真关注这个事儿，奔着他们走去的那个方向催马就赶下来了。十几个宋军随后跟着乐宝一直跑，跑来跑去，一直跑到这鄱阳湖边上，到这儿一带江城，吁，没有啊！啊，他们在这块周围就转呀，其中有一个宋军发现了，哎，那不是马吗？下次再说。